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。当耶稣在约翰福音常常讲到真理的时候，我们熟悉这些话，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忽略这些话的意思啊。他说你们必晓得真理，前面还有一个前提，就是这个世界上有真理。你要晓得一个东西，必须先有这个东西才行。我们基督徒相信有真理，这个世界上的人，如果你不是基督徒，很少有人相信有真理，甚至很多基督徒糊涂的话也会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客观的真理，没有真理，如果有我们也不能知道，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也不能够传达，如果我们传达别人也不能了解，如果别人了解也跟我们讲的不一样。就是人和人之间要沟通要表达，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来看不可能的，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，所以他们说不可能。那么当我们基督徒因为圣经的启示，我们知道有真理，而且不但有真理，而且我们能晓得真理，当我们得到这真理的时候，真理会叫我们得自由。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消息，我们的福音是真理。保罗在加拉太书说，为叫福音的真理在你们中间仍然存在。我们能够知道真理，我们能够明白真理，即使我们是罪人，即使我们有偏见，我们能够知道能够明白，而且知道了以后叫我们得自由。这在约翰福音讲得特别清楚，约翰福音18章37节，我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，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。耶稣这句话你猜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讲的？登山宝训吗？不是。天国的比喻吗？也不是。这句话是耶稣在审判的时候对比拉多讲的。比拉多是一个罗马人，在历史上讲他不是一个好官，圣经里当然也没有说他是好官，但你看到他还是有点良心，他有三次说我查不出耶稣有罪。当他听到耶稣说我来到世间给真理做见证，约翰福音18章38节，比拉多就说真理是什么？ What is truth? 德国的哲学家尼采说整个圣经都没有意义，只有这句话有意义。我觉得尼采根本没有资格说这话，因为他不相信有神，他怎么能说这句话有意义？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？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去，他对犹太人说了一句话，就比拉多上一句话讲真理是什么，下一句话讲的就是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各位，这句话是真理。比拉多是一个外邦人，比拉多不是一个好官，但是上帝在不信主的人身上，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，神对那没有蒙恩的拒绝光的人也给他们一些光，是他们拒绝不了的，他们也会说出正确的话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耶稣说过一句话，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？人很可怜，很多人应当为真理做见证的却说不出真理，很多人不认识耶稣却在神的恩典下能说出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不过这个还不是我要讲的重点，我要讲的重点是真理跟我们的关系。真理不是直接等于事实或者真实，事实是 fact 或者 reality。 真理能够造就人，事实不一定能够。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那种小报纸专门揭人家隐私的，他们可能讲的是真的，但是不能造就人。真理比事实要更大。真理，各位，如果我们要了解的话， 第一个要了解的就是真理是上帝，上帝是真理，真理是创造者、管理者、拯救者。第二个，真理是神的话，是道理，也是那一位宇宙的主宰。严格的说，只有认识信靠耶稣的人才有真理，但是我们人总是罪人，对真理的认识总是不够的。所以我们也很遗憾的说，教会虽然认识真理，认识耶稣，我们也做过很多错事。我们每个人都要小心，我们会晓得真理，但是我们也会曲解真理。我们不可以自大，我们要谦卑的学习认罪，但是我们也不可以懦弱。当我们看到世人在扭曲真理，侮辱我们上帝的时候，我们有责任要把事实讲出来。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五节，耶稣说，我若说不认识他，如果耶稣说我不认识上帝，我就是说谎的，像你们一样。约翰福音讲得很大胆，耶稣说你们是说谎的，我不是说谎的，我认识他，也遵守他的道。真理是上帝，真理是上帝的话，真理也是那个位格。我们需要像诗篇二十五篇第五节一样说，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，教训我，因为你是救我的神，我终日等候你。刚才跟高牧师有谈到教会的事，谈到台湾的教会，我始终觉得台湾的教会缺少真理的喂养。我们需要有圣灵的大能，但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圣灵是真理的灵，圣灵会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现在教会喜欢讲圣灵是能力的灵，让我们得到能力，这也没有错，但是能力如果没有被真理来约束，能力会很可怕的。能力一定要在真理里面，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有真理，使我们认识主，使我们认识正确的道理，使我们认识什么是对和错。那下面我就要讲真理和爱和实践的关系。真理跟爱在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是冲突的。爱是包容，你错了，我爱你，我原谅你，我包容你，没有关系。真理好像是比较严厉的，真理没有包容性，真理只讲对错，不可以包容错误的，只有坚持正确的，这是对的。但是圣经上也告诉我们，爱和真理基本上不是冲突的。在讲到爱的内容的时候，我们最喜欢引的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不自夸等等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六节，爱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让我们有一个圣洁的爱，喜爱真理的爱。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二节，你们顺从真理，就当切实相爱。约翰一书讲这话讲得更多，如果我们在真理里面，我们就一定是彼此相爱的。约翰一书二章四节，人若说我认识他，却不遵守他的诫命，就是说谎的，真理也不在他心中了。认识上帝的人一定是遵守他的诫命。上帝的诫命是什么？如果你记不清楚没有关系，耶稣把它浓缩成两条了。诫命有两条，一条是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上帝，另外一条是爱人如己。所有的诫命都是要爱，我们如果认识上帝，我们一定要爱他，一定要彼此相爱，要在生活中，不是在嘴唇和言语上而已，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但是我们要爱，要在真理里爱， 这个是很不容易的。圣经上有两句话叫人听了很伤心，但是很真实。一个是约翰福音八章四十五节，我将真理告诉你们，你们就因此不信我。各位不要说这是很荒唐的话，这是很真实的话。我们罪人有一个毛病，我们不认识真理，不晓得真理，常常是因为我们不想听真理。因为我喜欢停留在我那虚假的世界。加拉太书四章十六节，保罗说，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，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？本来你们对我好得不得了，把眼睛挖出来给我都可以，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，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？我们不要讲别人，我们总是先反求诸己，求神光照我们。不管真理多么的难听，我们还是要听；不管真理多么难实践，我们还是要实践。求真理的灵赐给我们力量，有可听的耳朵，有能够明白的心智，能够遵行的能力。真理有位格，所以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说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约翰一书五章七节说，圣灵就是真理。那么一个有真理的人，他是严防错误和虚假的。我们有宽容，我们应当宽容，我们应当饶恕人七十个七次，但是我们的饶恕不是随便的，我们的饶恕是有目标的，我们的饶恕是希望人被真理感动，我们给他机会，想办法用百般的智慧教导人走入真理，包括我们自己来学习。当人故意的，已经明白真理的，听过真理的，甚至传扬真理的，又走错路的时候，这个叫异端。圣经里有讲可以把异端改变的吗？我想一想，好像没有。人不知道真理，人不认识耶稣，你跟他讲真理，跟他传福音，爱他是对的。不知道一百次或一次两次以后，他可以被光照改邪归正。但是希伯来书说，人知道真理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在圣灵的大能下有份，又故意犯罪，赎罪祭就再没有了。耶稣把这种罪说成是亵渎圣灵的罪。我也是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渴慕真理。还有一个就是不要玩梗，不要被人指出我们的错误，被圣灵指出我们的错误以后玩梗。你常常会看到这样的人，他明明错了他不承认，硬要掰，他越掰越不承认，心已经硬了。总之我们求神用真理使我们成圣，神的道就是真理。但我们被成圣的同时，我们也知道我们始终是罪人。所以约翰一书说一章八节，我们若说自己是无罪的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是有罪的，但是我们相信主的爱帮助我们认识真理，主的灵帮助我们明白真理，遵行神的话。刚才讲的我承认很硬，都是一些很理论的东西，希望下面能够把这个很硬的东西呢转成很容易明白的，就是约瑟的故事。约瑟很聪明，上帝对约瑟很有恩典，上帝让约瑟能够做梦，能够解梦，能够洁身自好，能够管理财产，治理埃及，拯救了当时在饥荒当中的所有人，不只是埃及人。约瑟很了不起，很棒。但是任何人，不管是约瑟或你我或任何人，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， 我们一切的成就都看神的旨意，神多给我们就多能够有，神少给我们就少有。我们求主让我们有属灵的胃口，主多多的赐给我们。约瑟是一个非常好的宰相，约瑟是一个非常好的儿子，非常好的部下，但是约瑟跟每个人一样也有他的盲点。约瑟非常关心他的父亲和他的亲弟弟便雅悯。创世纪43:27，约瑟见到他哥哥，这是他们第二次见面。约瑟问他们好，然后就说，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平安吗？他还在吗？这实在很动人，他关心他的父亲。创世纪43:29，这已经事隔22年，他终于再看到他的亲弟弟了。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，便说，你们像我所说的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？又说，小儿啊，愿神赐恩给你。然后就受不了了。第30节，约瑟爱弟之情发动，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，进入自己屋子哭了一场，洗个脸再出来。然后犹大讲完那一席话，约瑟被感动了，约瑟再忍不住了，他就叫出来了，我是约瑟。第一句话，我是约瑟。第二句话，我父亲还在吗？他很想念他父亲，他很想见他的弟弟。好，我讲的够多了，可是如果他这么想念他父亲，他这么想他的弟弟，为什么他做宰相的时候他不去看他的爸爸，不去看他弟弟？创世纪41:46，他巡行埃及遍地，他的马车到了埃及的遍地，那时候也没有苏伊士运河，埃及跟巴勒斯坦是通的，他的马车离他家乡可以不是太远的地方，他继续往前开一下就可以看到他爸爸了，他可以回去，他为什么不回去？他不但不回去，创世纪41:51，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，意思是使之忘了的意思，因为他说，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。他很恨他哥哥或很气他哥哥，这个我们可以了解，但他为什么不回去？各位，约瑟会多想一点吧，我为什么会被哥哥卖？我怎么会跑到哥哥那里去的？约瑟去找他哥哥是他父亲下的命令，他父亲说，你哥哥在世间那里牧羊，你去看他们平安不平安，因为他的哥哥们在世间杀过人，怕他们这次牧羊又惹祸了，就派约瑟去。后来在脱单，约瑟被他哥哥抓了。约瑟会想到，让我掉在哥哥手中的是爸爸。约瑟后来他不再想到他的父家，他不敢多去想他。等到他哥哥来买粮食的时候，圣经上讲，约瑟看到他哥哥，他认出他们来了，他马上想知道他爸爸的状况，他弟弟的状况。那么要知道就询问呢，约瑟就盘问他们说，你们是间谍，这样他可以细细的问。约瑟的兄弟就诚诚实实的说事实，也接近说真理了。创世纪42:13，他们说，仆人本是弟兄12个人，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， 顶小的现金在我们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。他们讲的是实话，他们想约瑟被卖到埃及做奴隶早就可能被打死了，累死了，卖到别的地方去了。他们哪里想得到那个没有的正在他们前面。约瑟就说，你们是间谍，你们骗我，你们是来这里窥探这地的。要知道你们讲的是真话。约瑟在42章16节说，需要打发你们中间一个人去把你们的弟兄带来，至于你们都要求在这里，好验证你们的话真不真。真就是旧约里的真理那个字，看你们有没有讲真理。若不真，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，你们一定是奸细。这句话约瑟也讲得有一点含蓄，你觉得下一句话是什么？你们一定是奸细，所以一定要处死。不过我们可以想办法救你一命，我们验证你的话是不是真的。约瑟说，通通关起来，派一个人回去。后来你知道是通通放掉，留一个人。42章20节，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，如此你们的话便有证据，你们也不至于死。约瑟实在不知道他的弟弟还在不在，因为以他哥哥的坏，以他的哥哥曾经要杀他，以他的哥哥能够把他卖掉做奴隶，那个小弟弟一定很危险。那爸爸是怎么样也不知道。约瑟一定是见到了便雅悯以后才确知父亲没有参与这件事，过去的事情都弄清楚了，爸爸没有参与这事，我可以跟爸爸和好。约瑟要把他们留下来，约瑟威胁他们有两个理由。一个，他要知道事实的真相，是不是我爸爸主宰这件事，这样才能解释他为什么没有回去。第二个可能同样重要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更重要，约瑟要原谅他的兄弟吗？约瑟要赦免吗？约瑟需要知道他的哥哥悔改没有。如果还是很邪恶，你原谅他也没什么意思。约瑟有担心，所以他们回去的时候带了那么多吃的东西，那么多的财物。约瑟一再嘱咐，不要抢哦，不要夺哦，不要吵哦，因为约瑟的这些兄弟都不好。约瑟怎么会饶了他哥哥？约瑟故事的主角，各位，不是约瑟，是犹大。约瑟改变过来是因为犹大说了一番话。犹大告诉约瑟，这段话是托尔斯泰说是圣经里面最宝贵的一段话，那么是创世纪44章的很大一个篇幅。犹大在那里面讲到最后就说，宰相啊，请你饶了我弟弟，我带他做你的奴隶，我带他被处死都可以，因为我爸爸不能没有这个小孩。犹大不是一个好人，当年约瑟被卖犹大也有份的，虽然他没有那么坏，他没有要杀约瑟，他说我们把他卖掉，这是犹大的意思。犹大后来也变成整个这一家的一个主角了，他是老四，但他变成主角了，他有改变，他的聪明智慧都发挥出来了。他讲了一番话，非常的同情纪念他的父亲，非常的同情纪念他的弟弟，讲的约瑟放声大哭，他们全家和好了。是犹大的一番话改变了约瑟的心。那么犹大是什么人？犹大有改变吗？这一点我们很忽略，我要说一下。 犹大是雅各的太太利亚的第四个儿子。利亚被父亲拉班利用，在新婚之夜代替他妹妹变成新娘子。这件事情圣经上讲，就是雅各很爱拉结，雅各等了七年要跟拉结同房，第二天早上发现不是，雅各就气死了。他当然气拉班，他跟拉班吵了一架，当然吵不过拉班，可重点不在他气拉班，重点在他从那天开始他恨利亚。我们中文圣经没有翻出来，这是创世纪29章第31节，耶和华见利亚失宠，原文是被恨。利亚很可怜，她不漂亮，不漂亮不是她的错，但是不漂亮她就吃亏，然后她又被爸爸利用要骗雅各，利亚被恨，耶和华就使她能生育。犹大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从小看见自己的母亲怎么被自己的父亲恨恶，他恨死他爸爸了。他不但是看到这件事情，他恐怕也看到约瑟的得意，看到他阿姨的得意，拉结。拉结脾气很坏的，拉结很漂亮，脾气很坏，这孩子应该很同情他妈妈，恐怕对他爸爸很愤怒。犹大后来改变了，犹大怎么会改变的？在什么情形下改变的？创世纪38章，在约瑟被卖以后，插进去了一个很不名誉的事。我们主日学的课大概通常都不会讲，因为不知道怎么讲。约瑟被卖了以后，犹大就离开他们了，犹大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。我想犹大也心里不舒服，约瑟被卖掉对这些兄弟来讲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，那讨厌鬼被卖走了，但我想犹大心里多少也有点难过。顺便讲，流便也很难过，老大，他们被埃及的宰相污蔑说是间谍，有丧命的危险，关在监狱里。他们彼此讲的话不是说哎呀，我们要怎么逃走，我们要怎么伸冤，我们要怎么恳求这个宰相，他们都没有讲这个。他们被冤枉关起来了，而且可能会被处死，他们的第一个反应，流便说，我们在那孩子身上有罪，在我们兄弟的身上有罪。各位，良心真是很有力的一个东西。这是22年前的事，你记得你22年前做对不起人的事吗？可能我们想办法要涂抹掉，涂抹不掉的。我们在我们兄弟身上有罪啊，今天是报应。流便都记得，可能犹大也记得这个事，于是他就离开他们了。离开他们，他结婚了，他生了儿子，儿子长大了，娶了媳妇，大媳妇就叫他嘛。犹大的儿子都不好，老大坏到一个地步，耶和华把他击打死了。老大死了，他嘛就要嫁给老二，因为这是兄终弟及的一个习惯。老二也很坏，也被击打死了。那么然后还有一个老三。各位，犹大自私的、受伤的、聪明的、残忍的人，他不会自省。他想到他的媳妇是克夫命，老三嫁给他也不行，他没有想他自己的儿子不好死掉，他想媳妇克夫命，就把媳妇叫来，你回你家生活， 等老三大了我再叫你过来。老三大了他还是不给他嘛，各位，你是他嘛，你怎么办？你这家人这么对不起我，那就算了嘛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呀，他嘛居然要做一件事对得起犹大家，犹大家对不起他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嘛对犹大的家有极大的爱，爱到自己受最大的羞辱，甚至有性命的危险，他完全可以不做这件事，为什么要做这件事？我实在不知道，我只能说这是旧约里面一个预表耶稣的爱，莫名其妙的。我们是罪人，他不必爱我们，但他为什么要爱我们？他连天使都没有救拔，为什么要救拔我们？我们只能说这是我们不能了解的爱，但这个爱是真理，这爱救人的。他嘛就化妆成妓女勾引犹大，第一两个人都没有丈夫或妻子，第二犹大不知道这是他媳妇，第三他嘛纯粹是为了帮犹大传宗接代，完全不是为了信誉，后来也没有再做这个事，他是不顾自己的性命，不顾自己的名节，去成就一件一个媳妇本来不需要去再做的事，因为他已经尽他力量了。但是照当时的规矩，兄终弟及是必要的，所以他嘛一定要帮犹大家留个后。没有人呢，老大老二都死了，老三犹大又不给他，除了爸爸以外就没有别的，他嘛就勾引了犹大。然后你知道犹大是多坏吗？当他嘛怀孕了以后，犹大听到了，犹大问也不问，查也不查，就是把他拉出来烧掉。他嘛说，我跟那个男人上床之前，我向那个男人要了他的拐杖，你拿给我公公看。犹大很聪明，他一看全明白了，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，38章26节，犹大承认说，他就是他嘛比我更有益，其实你简单点翻，比我正直，比我好，就更清楚，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，犹大就不再与他同行了。在约瑟的故事里加入这一章很重要，犹大被他嘛改变了，然后犹大就改变了约瑟。他在整个跟约瑟祈求的那段话里面讲到的就是，宰相，请你可怜我的父亲。如果是以前的犹大高兴极了，现在约瑟死了，便雅悯起码做奴隶了，回去报告老爸，老爸心脏病发作就死了，这个一辈子对不起我妈妈的人该死。各位，犹大被改变了，改变了约瑟，那么当然改变了约瑟和神原来在约瑟身上带领也是类有关的。约瑟跟兄弟相认以后马上讲一句话，第一句话我是约瑟，第二句话我父亲还在吗？然后创世纪45章第5节，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，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要保全生命。第7节，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，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。这样看来，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，乃是神。各位，这个叫做真理，真理是看到上帝在每件事上掌权。你们卖我，你们要杀我，米甸人贩卖人口，这都是真的，埃及有奴隶制度，这是真的，这些都不好，但是在这一切的不好里面，上帝有旨意。我今天来这里有很多的原因，但最重要的原因是上帝把我派到这里来，我们每个人都是。后来雅各死了，他的兄弟们很害怕，怕约瑟要报复，他们说，哎呀，约瑟请你饶了我们，是爸爸死前讲的， 创世纪五十章十九节，约瑟对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现在你们不要害怕，我必养活你们。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。诗篇105篇17节，耶和华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，约瑟被卖为奴仆，人用脚镣伤他的脚，他被铁链捆拘，耶和华的话试炼他，直到他所说的应验了。在创世纪里面，约瑟有一点特别，耶和华跟约瑟的父亲雅各讲过话，雅各跟耶和华也讲过话。耶和华跟约瑟的祖父就以撒讲过话，以撒也跟耶和华讲过话。耶和华跟约瑟的曾祖父亚伯拉罕讲过话，亚伯拉罕也跟耶和华讲过话。但是耶和华没有跟约瑟讲过话，约瑟也没有跟耶和华讲过话。希伯来书第一章说，神既在古时多次多方的借着列祖晓谕我们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。多次多方，神对约瑟讲话就是借着梦，约瑟对神讲话就是借着行动。约瑟的梦就是真理，所以约瑟看到他兄弟的时候就想起那个梦。一切的丑恶，包括他的被卖，包括他的被陷害，是事实。真理能够改变事实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有上帝，我们认识上帝，我们信靠上帝，我们活在真理当中，我们活在自由当中，我们活在爱中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同在，求主让你的真理、你的道、你的爱、你的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，深刻的工作，也在每天每件事上工作，使我们能活得积极，活得有力量，使我们能够爱，使我们能够正直，使我们能够良善，使我们能够把你的福音传开，见证你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神赐福大家。